第51篇，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大妓女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启示录17章，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都要清楚明白这里所启示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录17章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使徒约翰说，你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女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在三节，使徒约翰说，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一节说到大妓女，三节说到一个女人。这女人既是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大妓女，她就有能力和权柄。这里的兽和13章所描写的兽一样，有七头十脚。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这里的兽指罗马帝国和敌基督。敌基督乃是复兴之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但是关于这女人大妓女的身份，大家却有争论。那个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女是谁呢？我们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一点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按照18节，这女人是大城罗马城，这城是建在由兽的七头所象征的七座山上。虽然这个女人是罗马，但妓女不可能也是罗马，因为到最后兽必定恨这个妓女，使她荒凉，并用火将她烧尽。敌基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当然不会把自己国家的首都烧了，所以兽所烧的必定是另外的东西，不是罗马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按照圣经和世界历史，那个骑在罗马帝国之上的妓女到底是谁呢？那和罗马有这么密切关系的是谁呢？那个妓女和罗马城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几乎就成为一个。在一节，天使称她为妓女，18节称她为女人。那个妓女乃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历史显示，只有一个人物能够符合这一章里所描写的女性，而这个人物就是罗马天主教。什么叫做妓女呢？妓女就是没有丈夫，这指明神从来就不承认他与被盗的罗马教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在前面第13篇信息里，关于罗马天主教，我曾经根据这一章说了很重的话。按照圣经，这一章里的大妓女就是罗马天主教。如果启示录17章的这个女人不是罗马天主教，那么他又是谁呢？按照历史，只有罗马天主教符合这里所描写的女人。多年前，我曾在罗马逗留数日，我特为参观梵蒂冈，为了要对那些被盗的东西有完全的看见，我浏览了好几趟。我越看越相信，罗马天主教就是我多年前研读过启示录17章里的大妓女。启示录17章4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天主教里到处都是红色，例如枢机主教就穿着红色的袍子。许多天主教徒听到罗马教是大妓女就被激怒，信不来这种话。有的人也许要说，你凭什么说天主教是大妓女呢？我们岂不是敬拜神，相信耶稣吗？我们不也有圣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在本章的第四节。请注意，四节说，那女人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在表号上，金表征神圣的性情。这个女人虽然被称为大妓女，他手里却拿着象征神圣性情的金杯，然而这个金子只是杯的外表，不是杯的内容。 在外观上似乎是神圣的，但它的内里却满了可憎和污秽。虽然被盗的天主教的确有一些圣别的东西，可是却加上了污秽的东西。例如拜玛利亚的事，罗马天主教所拜的玛利亚实际上就是维纳斯女神。天主教从异教吸收了关于维纳斯女神这个属鬼的神话。彭博在他所著的《大预言》一书里指出，连佛陀也化名为圣约沙法，进入了天主教。在天主教的历法里，有一位圣人名叫约沙法，他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佛陀的故事。巴比伦的宗教进入了佛教，佛教这个巴比伦宗教进一步的发展，又掺入了天主教。现在我们来读彭博所著《大预言》中，他书中相关的一段话。博沙撒死后不到一个世纪，有一种新的信仰在印度传播，就是佛教。它和巴比伦宗教只是稍微的不同。事实上，佛陀本人其实就是罗马天主教里的一个圣人，名叫圣约沙法。约沙法和巴兰的故事先是出现在第八世纪初期一位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中，到中古时代流传极为的普遍，现在已经证实确定就是佛陀的故事。因此佛陀的故事被天主教吸收了，这就是异教掺入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对基督的亵渎，所有有清洁良心的基督徒应该完全脱开圣诞节。两个巴比伦这本书证明，圣诞节起源于欧洲的异教。早在基督纪元之前几世纪，欧洲的异教徒就在12月25日那天庆祝太阳的生日。当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便鼓励罗马人做基督徒，甚至还奖励成千受洗的人，有许许多多对基督毫无认识的人都受了洗，入了基督教国，把他们异教的习俗也都带进来。之后基督的名字便被附在12月25日庆祝太阳神的生日。庆祝复活节在原则上也是一样。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将来在三年半的大灾难时，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抛弃圣诞节、复活节、拜玛利亚以及所有的异教的做法。在已过的信息第48篇里，我曾跟与你们交通过，我相信美国是鹰的国家，并且在要来的年日，地方教会在基督徒当中要发生积极的影响。我更相信主的恢复要扩展到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在许多主要的城市里，向着信徒或不信者站着做见证，见证基督和他的身体。虽然有人与我们争论、抵挡、反对我们，但有一天要来到，所有的口都要被封住，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一切都要应验。得胜者要被提，敌基督要出现。不仅如此，罗马天主教要完全的被烧毁尽尽。你想，在敌基督和死角毁灭梵蒂冈的时候，住在美国的人还会再上天主教堂吗？当然不会。到那个时候，天主教里许多真基督徒都要转到主的恢复这条路上。我里面深深的相信，主正在用他的恢复要来产生活着的出熟的果子，这是主恢复的第一个功用。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地方教会将要被主使用来帮助所有余剩下来的基督徒，这是主恢复的第二个功用。到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都有了正确的地方可以去，圣诞节、复活节以及基督教所有的传统都要被废弃，大祭女、众女儿所有的分裂名字也都要被废止。 主要完全表白他召会的路。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的确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不容否认的。他手中拿的金杯，身上装饰的金质宝石和珍珠，这个和建造新耶路撒冷所用的材料相同。大祭女的外表和新耶路撒冷的外表相似，但是里面却大不相同。大祭女充满了可憎污秽和属灵的淫乱，这是今天实在的情形。我们都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好看见这个光景。我说这些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都需要有清楚的意象和看见。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我们乃是说到一件事，那就是对要来的世代非常要紧的事。我们今天不在意别人如何的争辩和反对我们，他们越争辩越反对我们，我们的执事就越坚定。有许多次当我在一篇信息里说了一些非常重不恭维基督教的话之后，我自己也稀奇我怎么会这么强硬，因此我就决定要温和一点。然而我所传讲的并不是出于我的定义，这并不在于我，这个乃完全在于说话的灵。我在传讲时若是不这么大胆地论到今天的基督教，我里面就不得安息，我就会失去高油的涂抹。我若不这么说，我的执事就寥寥。当我把说话说出去，反对就跟着来，但是我却因着反对就更得着印证。那些反对者的行为和反应把他们自己完全的暴露出来。我有负担叫我们每个人都蒙光照，透过层层的遮蔽能够进到内室，使我们能够看见今天基督教实际的光景。这不是关于神圣三一的道理，也不是关于地方教会的教训，这完全是关于巴比伦的事。称呼传道人为牧师，这是巴比伦。装饰圣诞树，推崇圣诞老人，这是巴比伦。以公会的名自称，例如路德会、每一美会、圣公会，这是巴比伦。所有公会的名称都是分裂和混乱的巴比伦因素。基督徒眼见大祭女在敌基督手下被毁灭之时，便要信服召会，那时他们必看见召会是什么，召会在哪里，并且也要认识召会与属巴比伦的事物无份无关。凡是继续实行或持守巴比伦东西的团体，就不是纯正的召会。我们必须小心分裂，因为分裂是巴比伦宗教的另一个形式。人类的语言从巴别开始混乱，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巴别是巴比伦的希伯来文，一切的分裂都引起混乱，混乱就指明了巴比伦宗教。今天有成千成百的自由团体散布在各地，但他们所实行的乃是分裂和混乱的，所以他们也是属巴比伦的。在美国，有些人曾在主的恢复里留了一段时间，也学会了召会生活的实行，然后他们出去为着自己另立独立的工作，这个也造成分裂，导致了巴比伦的混乱。今天有些人读了尼弟兄的书，学习了他们所以为是地方召会的实行，若是他们为着真正合一的恢复，对主真的是认真的，他们必然会和我们交通。然而他们却拒绝和那些已经在地方召会中的人交通，这个也带来巴比伦的混乱。1962年当主的恢复的工作在美国开始的时候，我在地方召会这事上说得很强，就有人警告我不可以再讲地方召会。他们说我若是再讲，必定要得罪很多人。我坚决地拒绝他们的警告，说我们在这里就是为着地方召会的恢复。 随后不到十年的功夫，地方召会成了基督教市场里管用的词，甚至在基督教广播节目里，有的传道人也使用这一个词。似乎有许多人，包括公会里的牧师在内，都说他们是地方召会。这个混乱是另一种的巴比伦宗教。每当我想到某种的情形，我可能没有对人说什么，但是我会对自己说，这是虚假，这不是真东西。无论是天主教公会或是分裂混乱的自由团体，都不能在心腹的预备上做什么。为着要预备心腹，主必须恢复真正的召会生活，就是一种没有掺杂、没有分裂、没有混乱或巴比伦成分的纯正的召会生活。五节说到大妓女的名字，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之母。这里用奥秘这个称呼，指明本章的大巴比伦不是18章物质的巴比伦，它乃是宗教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就是被盗的召会，它所事所实行所教导的的确是奥秘的。众妓女就是基督教的公会和团体，以及罗马天主教的邪恶道理、做法和传统。妓女的母既是被盗的召会，她的儿女众妓女就该是基督教中一切不同的宗派和团体，他们多少持守被盗之罗马教的教训、做法和传统。今天在纯正的召会生活中，没有被盗的召会所遗传的邪恶。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新灵恩运动已经进入了罗马天主教，这个运动甚至已经掺杂了拜玛利亚和献弥撒。虽然杯子是金的，人们却饮可憎之物，进到他们里面的并不是杯子，乃是杯子的内容。若不是因着这种邪恶的混合，狡诈的教皇绝不会允许新灵恩运动在天主教里进行。每一个公会都必须受查验，看看是否仍含有大妓女的成分。你在家里摆设一棵圣诞树，这就是实行大妓女的事。你可能看不到一个基督团体是没有受妓女影响的，也许只有在纯正的地方召会，你才能找到与妓女无份无关的地方。我们已经看见大妓女的众儿女就是持守着罗马天主教之道理、做法和传统的基督徒团体。一个团体若持守了其中一项，那个团体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儿女。今天可能有些人认为称公会和自由团体为大妓女的儿女未免太刻薄了。你也许说，那些在公会和自由团体的人不也信主爱主吗？他们不是重生了吗？他们不是已经得着了神的生命吗？你怎么说公会和自由团体是妓女的儿女呢？盖恩夫人是一个生命非常深的姊妹，却仍然拜玛利亚的像，连她也中了天主教的毒。多年前我们翻译了盖恩夫人大部分重要的著作，当我发现她拜玛利亚的像，我便告诉弟兄们，在翻译她的著作时要把这一点包括在内，否则弟兄姊妹会认为她毫无瑕疵。我们看到连她也被被盗的罗马教所弄糊涂了。我们可以用大蒜的气味来做一个说明，我们若一整天都吃大蒜，我们的嗅觉就麻痹了。一个有新鲜嗅觉的人，若处身在一群吃大蒜的人中间，一定马上察觉到大蒜的气味，觉得无法忍受。但是吃大蒜的人却闻不出这难闻的味道。盖恩夫人会继续在玛利亚的像面前敬拜，就是因为他生在罗马天主教的大蒜的房间里。成功会和大部分自由团体是妓女的儿女，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在他们中间有偶像。有的人也许要争辩说，那么路德会里没有偶像，但是这一个公会的名称路德 本身就是偶像。你究竟是属谁呢？你是属基督还是属路德呢？你称自己是基督徒还不够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称自己是路德宗呢？这些偶像的名字都是可憎之物。神有一个管制的原则，就是一个召会为着一位基督，正如一妻为着一夫一样。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因着分裂违反了这个管制的原则，他们不跟随这个原则，反而去行淫乱，就是混乱。凡破坏一夫一妻的管制原则，就是犯淫乱。无论我们在哪里，都要持守一夫一妻、一位基督、一个召会的原则。每一个分裂都是违反神管制的原则，在基督徒中间引起分裂，就是犯淫乱。凡行这事的人，就是没有顾到这个管制的原则。行分裂的人，没有顾到一个身体、一个召会，他们不顾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地方召会。他们就好像一个妇人，不愿意只嫁给一个丈夫，她厌倦了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就转向另一个男人。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满了淫乱，许多人好像说，我若不喜欢这里的聚会，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再不喜欢那里的聚会，我会自己另立一个聚会。不仅如此，过了一段时间，我若是厌弃了我所发起的聚会，我还可以重新另一个。这个就是属灵的淫乱。今天你如果看见了异象，你就不敢有任何特别的名字，不敢有任何基督以外的名字。不仅如此，你也不敢有任何的分裂，因为我们的丈夫只有一个，我们是他的心腹，也只是一位。在每一个城市里，必须只有一个召会，不管我到哪里，召会只有一个。我们的实行若不是这样，那就是犯淫乱。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在犯淫乱。启示录17章里的大妓女是所有淫乱、混乱和可憎之事的母。你若仍然不懂，那些真正爱主的基督徒怎么会犯淫乱呢？那我就再把盖恩夫人的例子指给你看。盖恩夫人的生命很深，却因罗马天主教的大蒜而糊涂了。你要清明吗？你必须远离大蒜的房间，整个人都留在新鲜的空气中。你如果这样做，你就会有敏锐的鼻子。多年来，我一直逃避大蒜房间，因此我属灵的鼻子一直非常敏锐。我无法容忍任何的分裂，因为我能够立即就闻出来那是属灵的淫乱。有些人面对一地一会的限制，可能会说，我们在你们的聚会里没有释放的自由，我们要在家里聚会，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释放。这只是给分裂的灵一个狡猾的借口。这分裂的灵是淫乱分裂的来源。在基督徒中间必须没有任何分裂，因为我们是这一位丈夫的妻子。一个地方的一个召会维持神管制的原则。有的人一听到说我们是召会，他们就很不高兴，说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是召会，而我们不是召会呢？他们不是召会是因为他们是妓女，曾经和许多男人发生关系，而不和一个丈夫有正确的关系。我要请问你，你的丈夫是谁？如果基督是你的丈夫，那你为什么自称为路德宗呢？如果你的名字真的叫做史太太，那你又为什么一天到晚自称自己为宗太太，另一天又自称为史太太、何太太呢？被盗的罗马教是妓女，她所有的儿女也是妓女。妓女是为了利益而犯淫乱的女人。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团体是为着人的利益、权力、地位、头衔而形成的，这就是妓女的行为。我们看看今天地上基督教的整个情形，主当然需要一个恢复，这个恢复要为他产生活着的出熟的果子，并且在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成为那些仍然留在地上之基督徒的帮助。 我深信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召会都要为着这两个目的。有一天要来到，得胜者要被提，敌基督要废弃犹太教并毁灭天主教，到那个时候所有留在地上的基督徒必要得着复兴，他们不会再去参加天主教的弥撒，也不会再到任何公会或自由团体去，反而他们要说，多年前我曾听过召会，现在我必须到真正的召会里去。下一篇信息我们要说到，虽然主耶稣有慈爱的心肠，但是他仍要用敌基督来毁灭大妓女，就是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召会也是地上被盗的召会也是地上可憎之物之母，这些可憎之物是指偶像。被盗的罗马教天充满了偶像，这些偶像已经和所谓对神的礼拜混在一起。当人走进天主教堂里崇拜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敬拜谁呢？有的人买了蜡烛，站在他们所选的偶像面前。在天主教里有一个偶像市场，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偶像，向他祷告。有很多人向玛利亚祷告，事实上那不是玛利亚，那是维纳斯。天主教的大教堂和偶像的寺庙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就我所见，甚至在中国的寺庙里的偶像还不及天主教教堂里的偶像多。被盗的召会的确是可憎之物的母。使徒约翰看见大妓女的时候，他是在灵里，他被一位天使带到旷野，旷野是荒漠之地，这指明被盗的召会是在荒漠里，没有神所预备的水泉。被盗的召会当然不能从神得着水的供应，天使把使徒约翰带到旷野，好给他看见被盗的召会是在这样的荒凉的地上。一节说大妓女坐在众水之上，而十五节指明那妓女坐着的众水就是多民族多群众多邦国多荒言，这应验了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凌驾世界各民族各邦国之上的历史事实。今天天主教实际上具有全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地上的君王向来与这个大妓女行淫，这就是说他和地上的统治者有罪恶的宗教关系。被盗的召会所犯的不是奸淫及不贞洁配偶所犯的罪，他犯的乃是淫乱，也就是妓女所犯的罪，这个比奸淫更为有罪。被盗召会的淫乱由他为着利益与地上君王罪恶的关系所做成，正如妓女乃是为了利益而犯罪一样，被盗的召会所犯的是属灵的淫乱。天主教密切涉及世界的政治，地上的君王也直接与天主教行淫，在神看来这就是属灵的淫乱。这个大妓女使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里的酒是指被盗的召会与地上各政权邪恶关系上的异端道理。这些道理像酒一样迷惑了那些卷入他宗教的人，这就是他淫乱的酒，住在地上的人间接的喝醉了这个酒。今天被盗召会的异端道理像麻药一样使人迷糊，使人迟钝，并且使人失去知觉。我曾经和许多天主教徒谈过话，我发现他们完全被麻醉了，你越和他们说他们越不懂，这指明他们已经喝醉了大妓女的酒。按照四节，这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表征尊严带权柄，紫色是蓝色和红色的混合，表征属天之物与属地之物的混合，这就是被盗召会的外表。这个女人穿着朱红色衣服，朱红色是被盗罗马教的特征。 我们已经说过，朱红色在梵蒂冈到处可见，最显著的是在枢机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的衣着上，他们的帽子和袍子都是红色的。这个女人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金子宝石珍珠是用于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但是那女人就是被盗的召会，不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是用这些珍宝坚固的建造起来，她只是佩戴这些财宝为装饰，在外表上炫耀自己，这是引诱人的骗术，这也是大妓女的外表的虚伪的装饰。大妓女的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在表号上金杯表征神圣的性情，所以这里的金杯是指被盗的召会在外表上的确有一些拜神的东西，然而在里面他的金杯却满了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满了拜偶像异教的习俗，以及在异端的宗教的关系上属魔鬼撒旦的事物。六节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这指明罗马教杀害了圣徒和耶稣的见证人，他所杀的圣徒多过罗马帝国所杀的。罗马天主教不直接杀害圣徒，他乃是透过罗马帝国间接的杀害他们，所以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圣徒是分别出来圣别归神，致死为神过圣别生活的人，见证人是主耶稣的活见证，也是致死忠信的。耶稣的见证人也是圣徒，然而圣徒也许只是过着分别圣别的生活，不随从被盗的召会，却不挺身而出做见证，反对罗马教的被盗，像见证人安提帕所做的。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和见证人的血。天使告诉使徒约翰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有国权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16节的妓女指宗教的巴比伦，表征罗马教，这里的那女人指物质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城。这城称为有国权辖管地上众王的大城。使徒约翰写这卷书时，罗马是有国权辖管地上众王的城。狄基督和他的十王所恨的是妓女罗马教，并不是那女人罗马城，那是他们行政的地方。